在普天同庆的圣诞节中，我们一起庆祝新生王的诞生。
但新生王来到这个世界，是背负着一份沉重的使命。
祝你圣诞快乐，平安祝。
良友圣经学院圣诞特辑，吴嘉恩老师主讲
《新生王的使命》。
祝你圣诞快乐，平安。
弟兄姐妹你好，这是良苑的圣诞特辑，我是吴嘉恩，很高兴在这儿能够跟你一起思考圣诞对我们的意义。那这一次呢，我们尝试从马太跟路加所记载的耶稣出生的记叙去反思温习耶稣是如何出生的，因为圣诞节本来就是纪念耶稣的降生。那我们以前从各方面都思考过圣诞的意义，这次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一到二章，路加福音第一到二章，在当中我们看看我们这位耶稣基督，这位新生王，他的使命是什么呢？所以这次的圣诞特辑的主题是新生王的使命，从马太、路加的耶稣出生记叙去理解。今天我们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的第一章一到十七节。那熟悉圣经的弟兄姐妹一定会想到，哦，马太福音一开头就是一个家谱，对了，就是一个家谱。马太用一个详细的耶稣的家谱作为福音书的开始，这个跟我们圣诞节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现在就来读读。那先让我们来到经文的面前，先读读。那这个一到十七节可以分为三个小段。第一个小段是从亚伯拉罕到大卫。第一章第一节这样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和谢拉，法勒斯生西西伦，西西伦生亚南，亚南生亚米拿大，亚米拿大生拿顺，拿顺生撒门，撒门从拉合氏生波亚斯，波亚斯从路德生俄比德，俄比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王。那我们读的时候也许会觉得这些名字有点的陌生，但是肯定的其中一些名字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亚伯拉罕呢，路德了，或者大卫呢，都是我们熟悉的圣经人物。好，我继续读了，从第六节的中间，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所罗门生罗伯安，罗伯安生亚比亚亚，亚比亚亚生约沙法，约沙法生约南，约南生乌西亚，乌西亚生约坦，约坦生亚哈斯，亚哈斯生西西家，西西家生马拿西，马拿西生亚门，衙门生约西亚。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约西亚生耶哥尼亚和他的弟兄。那刚才读的这个小段呢，是耶稣的家谱的中间的一段。我们看到这个段落呢，是从大卫开始，然后来到十一节呢，就讲到百姓被迁到巴比伦。在整个家谱里面呢，就是第十一节，不是名字， 而是一个叙述关于一件事情，就是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中间小段看到犹大的历史的最高峰到最底下，高峰是大卫做王的时候，最低落的是被掳迁到巴比伦的时候。好了，来到家谱的最后一个小段，从十二节开始。迁到巴比伦之后，耶格尼亚生撒拉铁，撒拉铁生所罗巴伯，所罗巴伯生亚比玉，亚比玉生以利亚敬，以利亚敬生亚索，亚索生撒都，撒都生亚金，亚金生以律，以律生以利亚撒，以利亚撒生马旦，马旦生雅各，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那这样着就来到这个家谱的最后一个阶段，看到耶稣的母亲的名字被提及，父母的名字啊，约瑟、玛利亚都在这里出现了。我相信不熟悉圣经的朋友们或者是弟兄姐妹们呢，听到圣诞节想的是耶稣的父母约瑟、玛利亚，但是马太告诉我们，约瑟跟玛利亚是有长远的祖宗的历史的，这是对圣诞节有一个莫大的重要性。这个家谱读到这里呢，还有结束的一句，第十七节，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十四代，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十四代，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十四代。好了，经文就读完了。不知道你有注意这段经文哪一些地方是最重要最值得抓住的呢？我告诉你，让我们这个圣诞节记住三点。第一，马太福音的家谱呢，内容呢是充满了耶稣的祖宗的名字。第一，我们要注意那些名字。第二，这些名字呢是有一些关键点的。刚才我读的时候已经尝试把它点出来的。关键点是哪些？开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在第一节已经点出了那些关键点是亚伯拉罕、大卫，最后是耶稣基督。所以长长的家谱读来好像不熟悉，或者有些还未信主的朋友觉得好像很闷，但是它是让你看到那些重点所在，亚伯拉罕、大卫跟耶稣基督。还要值得注意的就是它的结构非常的工整，十四、十四、十四，这个是第十七节讲的，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十四代，是大卫到巴比伦是十四代，从巴比伦到基督又有十四代，那么的工整。那当然呢，那些读圣经读得很细的弟兄姐妹们呢，曾经发现啊，这个十四代、十四代、十四代，有些地方好像跟旧约的历史记载有点的出入，那这个肯定有的。为什么？因为马太写这个家谱的时候呢，是有时候是稍回调修一下，有他的神学原因的哈、有时候会跳走了一些，或者是改写了一些穿法，这个希伯来文的写法。这情况有出现。我们从二十世纪或者二十一世纪的角度觉得，哎，你一点点错都不能啊，不是的。就像我们今天的人呢，也许会连自己的出生的日期也可能因某种原因忘记了，那个历史准确的事实呢，可能不一定都完全的这样照着写。但是肯定的，他注重的就是耶稣的祖宗有这样的人，但这些名字呢都是真真实实的。从这里呢，我们就 希望为这个家谱呢做一点的补充。还是那三点：第一，这里有什么名字呀？第二，关键人物是谁呀？第三，结构有什么意思啊？第一，这里的那么多的名字呢，很特别的是那些女人的名字。我们也可以想象到哈，犹太人呢，当时来说呢，是比较以男人为主线的，那个家谱应该是记载父亲、祖父这样的名字，但是这个家谱特意的把当中这些女性也写进来。他把是，这个是第三节啊，还有拉合第五节，第五节还有路德，到了第六节还有大卫从乌西亚的妻子，这几位呢都是女性。那其他的名字怎么样出入啊？怎么样？我不多说了。但是这四个女性的出现呢，非常的重要。那当然还有最后玛利亚的出现啊，总共是五个女的。那么解经的人呢，对这五个女的出现有种种的解释比方说，第一，这几个女性呢，很多都是外邦人，那会不会是表达马太福音一个终极的关注，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必须向外邦传出去？所以呢，原来在祖宗的家谱里面已经出现了一些从外来的一些女子，这个很有意思。另外一个解释呢，就是这几个女的有不少呢都是怎么样说呢，不是很正当的女人，比方说拉合她是个妓女啊，还有一些的在婚姻上不是正宗的这样的女性，比方乌利亚的妻子，她本来是别人的妻子啊，这会不会是表示有过失的或者是有罪的人呢，也一样得到神的接纳，让他在神的作为当中有份呢？这个也很有意思。还有一个解释，我觉得是最应该去考虑的，就是就因为这几个女的出现呢，非常特别，她们是人所可能看不起的，可能是人想象不到的，这就格外的令我们理解到神的作为的奇妙。神的作为呢，以他的主权的设计呢，完全超乎人的想象。玛利亚是从圣灵怀孕的，这里整个家谱呢反映一个隐藏的一个作为，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哈，这孩子呢就以赛亚书第九章六节预言呢，这位婴孩的出生呢是神奇妙的安排，他的名称为奇妙赐世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其实家谱呢不单是一个家谱，家谱是表达耶稣基督奇妙的身份的。难以想象的就是那么奇妙的一位主，在他的出现的历史中呢，有那么想象不到的一个作为。当神以圣灵使玛利亚怀孕生下耶稣基督，我们觉得难以想象，原来在他整个家谱的历史中呢，这样的情况一再的出现。弟兄姐妹，我们要谨记的一点，圣诞节提醒我们，神的作为真的奇妙。你有想象到你的处境非常的可怜，非常的困难，你作为一个人呢，也许觉得好像前途啊、过去啊，都好像没有值得夸口的地方。别忘记了，你的生命如果投入神的怀抱中，如果让神的旨意临到你的身上，如果你成为天国的子民，我想象你终有一天发现，神在最想象不到的人的身上是有奇妙的作为的。好了，有关这个家谱的名字，我稍微这样的说到这儿，我们往下呢，就看那些关键性的人物了。那关键性的人物，第一，亚伯拉罕，什么意思呢？ 如果犹太人读到这个家谱，一读到亚伯拉罕，他会想到什么呢？他肯定会想到神的应许，因为整个犹太民族呢，他们的形成、他们的出现、他们一直以来与神立约，得到神的祝福以及审判啊，他们整个的历史呢，都源自亚伯拉罕所得的应许。那所以我也在这儿呢稍微读一读关于亚伯拉罕的旧约的根据，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到三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富足富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救助你的，我必救助他，地上的满足都要因你得福。那重点就在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马太福音一方面是非常犹太背景的一卷书，另一方面呢是眼看世界的一本书，因为马太跟不少的犹太人都意识到，原来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的那个所得的应许呢，不是为自己而已啊，乃是为地上的万族的。这样的开始已经把耶稣的使命定掉了。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什么来的？他的降生有什么意思呢？肯定不是为犹太人而已，也甚至不是为基督徒而已，而是为地上的万族的。你今天听到这个广播，你也要好好的考虑，这位耶稣基督是你的君王。好了，我们来到第二个关键性的人物，第二个关键性的人物当然是大卫呢。大卫代表犹太历史中的高峰时代，大卫非常敬虔的一个君王，他不是一个完美的王，他在众王当中，在这个家谱提到的人物里面，他的生命有他的污点。就连他后来的孩子所罗门也是透过乌利亚的契机所生，从人的角度我们觉得岂有其理，不过他真的彻底悔改，他也的确带着破碎的人生来到神那里，不断地去寻求神的赦免敬拜，那神就大大的使用他。神说，你不注意为我建圣殿，不过你的国我会兴起，我会建立你的家你的国。那我就把撒母耳记下神对大卫的一个应许呢读出来，我从这个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开始第十二节那里，神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建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建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那么犹太人就从经文里面看到，其实神呢是应许了大卫的后裔会建立一个永恒的国度。这样的从亚伯拉罕的应许到大卫王的应许，犹太人在耶稣基督的时代呢，是一直等候着一个弥赛亚的降临。弥赛亚就是基督的意思，也就是君王的意思。神呢，你什么时候会差遣你的弥赛亚来到我们当中？他是大卫的后裔，也是所应许给亚伯拉罕的那个祝福万世的那位君王呢？所以亚伯拉罕代表神的应许，大卫就代表一个天国的应许。这样呢，一直到最后一个关键性人物就是基督了。到了马太写家谱的时候，耶稣已经有一个名字叫基督，基督其实就是君王的意思。从亚伯拉罕的应许开始，我们看到犹太人呢有一个国度的一个应许，然后到了 迁到巴比伦的时候落在一个非常低落的历史处境中呢，他们就盼望着从神来的一位君王，不是从人生的那么简单而已，而是神自己亲自赐下的。所以这个家谱是向我们宣告耶稣基督是一位君王。我们这次的圣诞特质呢，是去温习新生王的使命。耶稣基督的使命是什么？耶稣基督的使命是来做君王，透过犹太人对弥赛亚基督君王的盼望，来做普世的君王。做君王是他的使命，不等于他坐在那里做君王呢，好像很高压，很强迫呀，好像只叫我们顺服而已啊。做君王呢，乃是把神的管制带到地上，让神所创造的人能够有机会得赦免，再一次成为神的子民，能够按照神的旨意而生活，成为天国的子民。这是耶稣基督来的一个使命所在。我愿不愿意接受神的主权呢？圣诞节是向你发出这个呼吁的。那刚才我们看这个家谱里面的一些名字呢，特别是里面的这个女性的名字，我们刚才看到那些关键性的人物了，从亚伯拉罕的应许到大卫的王位，直到耶稣基督作为弥赛亚做我们心中的王啊。还有一点就是那个家谱的结构，这个家谱的结构呢是十四代十四代十四代，虽然有细微的一些调改，但是马太肯定看到耶稣降生的之前呢，神在历史中有清楚的布局，让人能够掌握得到。那十四代十四代十四代，有些人呢就想象可能是六个七代啊，六个七代，到了耶稣是第七个七代，就好比是一个完整的数字，代表着一个应许的完满的应验这样子哈。不过我觉得也不需要想得太复杂。那另外一个解释就是大卫王呢，本身这个希伯来文如果化为数字呢，刚好是十四的。那这些都可以从解经书里面看到的一些的解释。不过今天我希望向你强调一点，这个十四代十四代十四代在马太的笔下给我们感受到理解到神奇妙的在历史中的作为。原来过去的历史神在这样的布局是有他的设计的，神的作为是奇妙的，但也同时留下一些足够的一些的架构给我们可以掌握得到。这应该是马太的意思，让我们注意历史。那家谱看完了，我们再想想跟圣诞节有什么的关系。我第一点想强调的是，圣诞节记载的耶稣基督是一位历史的人物。历史对基督教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犹太人看到耶稣这个家谱呢，他们想到的是一些实实在在的记载在旧约历史中的人物。所以耶稣是有姓名的，有父的，有母的，实实在在的一个人物。他是神，是神的儿子，但是他降生在人间，成为我们的样式，好像我们一样的实实在在，有肉身，有生命，是历史性的。所以我们感谢神呢，让耶稣进入我们的历史。尽管呢，12月25号圣诞节那个日期不是准准确确的，这个日期其实是从罗马帝国的时候，有人把一个别的 日期拉过来纪念耶稣基督啊。耶稣出生的年份也其实是主前大概4到6年。所以我们庆祝圣诞节呢，用不着介意它是哪一天啊，哪一个日期。最要紧的是心中常常纪念耶稣的降生，这个是历史的事实。他降生的使命是来把这个天国带到地上来。神多么的希望能够成为他所创造的人的主，让我们可以在他的带领底下去生活。那么整个福音就是为了这个而发生的。耶稣降生就把天国带来，以致我们透过耶稣基督能够成为神的子民，这个就是福音的意义所在了。因此耶稣的降生在福音书的作者的心目中呢，其实是伟大伟大君王的降生。那马太就是以家谱为开始，就好像马可福音啊，如果你记得了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每一卷福音书都有它的起头。那约翰的从创造的起头开始讲呢，你大概都记得啊。还有马可呢，就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那么马太呢，就以这个家谱作为福音书里面那个福音的起头。原来福音这个字本来就是好消息，而当时来说好消息就是君王的诞生。有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在一个主前九世纪的一个年历里面看到这个字，就是福音这个字。字出现的时候它的用法是这样的，一个伟大的君王降生了，这个真是一个新时代的好消息，好消息就是福音了。原来新生王耶稣基督降生在地，其实把天国带来，把整个犹太人所知道的神的救赎历史呢，带到一个新的阶段，新的阶段展开了。因此我们有四卷福音书，福音书本来就是说这个好消息的。怎样开始啊？马太说是这样开始的，是从神的应许开始的。弟兄姐妹，良缘的学员们，就祝福你这个圣诞节有一个最美好的圣诞节，更加投入神国度的管制里面，好好的敬拜顺服我们的君王。今天就讲到这儿，这是吴嘉恩，祝你圣诞快乐。
爱的季节就是圣诞季节，那是天父和我永恒的约，就在耶稣降临时候，所有美好终会实现。我喜欢唱